我也跟一些同学讲，我最近深受五十肩的痛苦，蛮痛的。那可是我也在做一个更深入的一个自我的发现跟探索。那我也慢慢发现啊，这个原来我也被我妈妈很深刻的影响着啊。那当我一直在探索这个部分的时候，我的心情其实很低落的，很低落的。那现在妈妈还在我身边啊，特别是我有弟弟也有妹妹啊，可是我就是一直那个要把她带来在我身边的，一直想要做更多的那个角色。原来我一直都忽略掉我自己内在的需要，我从小被训练成我非常的敏感，问题是在于我敏感，只要我白目一点也还好，我敏感，我敏感到我周遭的人他们有一些需要或者他们情感上的变化，我立即会知道，然后我就会开始在想怎么帮他们解决问题，怎么让他们得到满足。所以久而久之，你常常忘掉甚至忽略掉你自己的需要。所以后来我在家族里面不管办大小活动，一定是我出头，我安排，我付钱，我带人，然后我受气对不对啊？有时候爸爸不好招呼，那爸爸跟妈妈之间的关系也不是那么好，所以我从小其实深深的把父母亲他们在互动的那种僵硬的那种非常冷漠的关系印在我的脑海里面了，深深的印进来了。然后我常常僵在那里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我怎么样让他们两个人的氛围好一点，好，那我就要求自己要做得更好，好让我的父母亲好像会因为我的好而他们开始改变。好，那这种折磨没想到到现在我才真的比较清楚的去意识到，我现在做事还有我的个性里面有很多的模式跟那个时候一样。我的这个肩膀的疼痛啊，是因为很多我们说关节结晶。什么是结晶？结晶就是让你没有那个组织液了，没有那个润滑剂，好，因为都硬掉了嘛，结晶，好，大家知道那个结晶体，好，盐泡到水里面会化掉嘛，水干了就会结晶嘛，有没有啊？那个结晶在的话，那你就很多地方不是那么顺畅。那为什么会结晶？什么是结晶？结晶就是模式，你日复一日一直在重复的模式啊，这个模式已经给你带来压力了啊，你有很多难言之隐，或者你有很多的感受跟需要你是没有办法说出来的，然后你就很习惯的比较自我要求跟自我压抑。好，那情感没有办法流动，我只要对我爸爸妈妈的事情，我就是完全放在心上。好，我要怎么样啊，可以让他们更开心一点。即便我爸爸过世这么久了啊，因为妈妈还在我身边啊，可是那个模式我们没有意识到，说原来你这个模式是跟你小时候，是跟你过去跟爸爸妈妈互动有关系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哦，你没有办法意会到，你就改变不了，对不对？你会被那个模式深深的影响着，好，它会影响着你的行为，影响着你的想法。后来我最近就在处理自己这个，为什么处理？痛啊，痛啊，痛是最好的提醒，好，痛是最好，而且是最明显、最快的提醒，好，你没有办法忽略那个痛。那我的习性是到现在迟迟不找医生一来我是真的觉得看医生好花时间哦，好，二来一直没有养成这种习惯一怎么样就去看医生。好，可是呢我最近在做这样一个内在的探讨的时候，一直到昨天我突然想到赛斯一直在讲什么叫做内在感官，我们不在灵界的讯息里面正在讲内在感官我偶尔也听一下好，这样跟上一下进度。有九种的内在感官，那赛斯一直在强调我们，假如我们没有做意识扩展的练习，我们就会不知不觉地把自己的注意力焦点始终只是定焦在一个方向上，那个方向是你选择的。比如说我们大部分的人都选择当一个乖乖牌，当一个按部就班，然后我们说念书然后结婚生子，或者说有事业，好，一个人生的非常我们说认为最正常的道路，对不对？好，我们都是这样来，那我们也会这样要求我们的小孩。所以其实我们在教小孩的时候，我这些我要编在那个生命教育里面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用着自己的看法跟过去我们所学来的 一些规范，我们不知不觉的也会这样要求我们小孩。所以当你要求小孩的时候，你有没有把小孩的一个发展方向也定焦了？我刚刚说小婴儿跟着妈妈学啊，假如这个妈妈没有弹性，这个妈妈有某些特质啊，这个妈妈有很多她自己的个人非常主观的看法，会不会影响到小孩？小孩就会跟着妈妈这样子学，所以你不知不觉的也把孩子的发展方向定焦了，定在一个方向上，以至于后来你让小孩子在以后面对事情的时候，他也找不到变通的方式，他没有弹性，他变得只要不念书就被退学啊，被退学怎么办？一筹莫展，有没有啊？小孩子不知道该怎么办啊，大人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大人跟小孩好，一直都认为就是这样子一步一步按部就班走是唯一的路，可是万一你的生命发生了一个变化，哎，你就会停在那里，哇，生命碰到了一个挑战啊，你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焦点一直对准在爸爸妈妈还有很多人跟他的教导，有没有要念书然后要到国外留学或干什么，一定要有做出什么东西来你才有成就，就认为自己没有成就，一直觉得自己很糟糕。所以各位，这种对自己的这种想法，它是从小在那个环境里面深深被影响而形成的人格特质跟模式，可是我们看不到哦，因为我们认为没有错啊，本来就要好好念书啊，好，本来就要有一个什么成就啊，好，本来就要有一个什么稳定的工作啊，我这样才交代得过去，这样大家才会认为我是一个什么正常人。可是你知道吗，你不知不觉的你的焦点就是被定焦了，定焦的意思就是说你只看到你想看你该看而且大家都说应该要看的方向，这时候你会很痛苦，你所以你不知道你的痛苦为什么会跑出来了，好，为什么你会觉得很被压抑，好，为什么你会觉得很失落，为什么你有很多的这种负面的哈痛苦的情绪，你会反而不知道你痛苦情绪怎么来，而你竟然会认为你的痛苦情绪是来自于你让别人失望，来自于我没有走上大家认为最好的那条路，我没有走上连我自己都根深蒂固认为最对最正确的那条路，大家了解我意思吗？你的痛苦是来自于你的焦点一直对焦在你认为应该的是对的那个路上，这个是痛苦发生的原因，对不对？哇，那我也这样子啊，我突然发现我的模式，我突然发现我的模式，但是好，我这个模式其实蛮困扰我的，好，怎么困扰？我也会跟大家一样哦，好，当别人告诉我我被困在哪里的时候，这位同学好久不见，来，还是你要有别的事啊？来听听也好，没事的话听一听。嗯，好，这一段好打断，我们再接回来。好，连我哈，有的时候我在看别人的问题很快，可是自己的问题，我竟然也会问啊，怎么办？那我要怎么做嘛？我该怎么办？你心里面充满了这种困惑，因为是跟你自己有关系的，然后爸爸妈妈给你好深刻的影响，你形成了模式，结果我现在也发生了一些让我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一个那个焦灼的事情。好，那当别人跟我一些建议或者给我一些看法的时候，我竟然我的第一个反应也是说，那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做？烦死了，不管了，我要一走了之。好，然后他就告诉我说，一走了之是没有用的。哦，这个问题还是要解决的啊！那你看我都不怕你们笑，因为这个话都是我在讲给别人听的，可是到你身上你的模式被看到的时候，那个粘的有多深，所以我说结晶啊，那个已经啊变成结晶体了，结晶的意思就是说还不容易打散，所以你现在必须要把它打散。怎么打散？你要开始散焦。什么叫散焦？参加就我昨天突然的悟道啊，在看那个意识要扩展啊，那我们常常不知不觉定焦在一个方向，那意识要扩展不也是我常常在讲的，甚至我在带这个练习，什么叫意识扩展？叮，我突然有一个体会，意识的扩展并没有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有没有？赛斯心法他一直强调时间是 不受控制的，它是同时存在的。换句话说，我一直在那个模式里面焦点的那个我，只是我注意力放在那个上面的那个我。那我有没有其他的我？有啊。好，那这么多年来的这种灵修好了，我其实也有另外一个自己是活力充沛的，好，是一直觉得很有力量的，是一直想要做什么就可以去做到的人。可是当我的焦点回到那个模式的时候，我有点拔不出来的感觉。好，可是所以我就跟各位讲，你的问题也许现在没有办法被解决，可是不要停止学习。当你要用的时候，你才知道到哪去找东西，不用找，它就在你身上。结果有另外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能量的感觉就上来了，突然脑袋一叮一下，啊，过去那个有模式跟父母亲互动的那个模式的我，也不过就是这么多个我的里面的一个我，对不对？啊，那个时候我还小，我不懂事，我怕爸爸妈妈分开，我怕家拆散掉了，那个非常担忧的我，不过也就是这么多的我的其中的一个我，大家听懂了吗？可是你意识到跟你会讲出来是两回事哦。好，那我昨天又是一种意会到了，那个我根本不是全部的我啊，那为什么我所有的焦点要放在过去的那个我，好，跟父母亲互动的那个我的身上呢？那我马上回到当下，当下的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好，我就开始看看我自己，我现在的状况是什么。好，那我现在有这么多的好朋友，好，我并不是像过去那个心里面老是觉得非常孤独的孤单的我。为什么我心里面老是有一个孤孤单单的感觉？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妈妈常常在跟爸爸互动的时候，妈妈常常觉得没有得到爸爸的了解，爸爸都是理性的，没有情感的支持，所以妈妈常常得不到情感的支持，她常常觉得自己好孤单。然后我在旁边把她的孤单通通收下来，妈妈的孤单变成我的孤单，大家知道吗？来，我告诉各位，你从我今天分享的这个观念，你去看你自己。现在我在带的那个与爱合一的工作坊，我在做这个事情，你知道吗？你有很多现在的一个深刻的画面影响你的行为模式，都是当年你可能看到某一个景象，那个时候深深的影响了你，你把那个影像放进来了，放这么多年。所以很奇怪啊，我其实个性算有一个个性算是很活泼的，可是我内在有一个非常跟这个世界有很大距离的我，比较冷啊，我都不知道。哎，我旁边的同学告诉我哈，我那个好朋友告诉我说，其实你不容易靠近，哎，你不好相处。哎，我说你得跟我要跟我跟美安呢。好，可是我跟同学我跟朋友互动是很热络的哦，可是里面有一个自己却是很有距离的哦。所以有的时候你会不知不觉地陷入在一种非常孤单孤独的那个感觉里面。哎，冷，安尼我怎样？为什么这些人心身体里面是冷的，卡丘冰冷，你不要讲说血液不循环哦，你有没有一种冷漠或是冷冷的啊，冷冷的感觉？你的热情出不来，你的热情出不来，会哈哈，今天就一定开悟哦。我爸爸是暖的，因为他开悟的人啊。对啊，哦，我爸爸你在笑，你越跟长那个跟那个赛斯越长越像，只是你头发比较多一点，有没有发现你头发多一点？对呀，你也稍微45度稍微调一下。好，哎，各位，你知道当我发现这一点的时候，我突然就告诉我自己，我为什么没有从我现在，其实我现在跟过去那个自己是不一样的。好，而且我爸爸也走了，我妈妈现在也要听我的指挥了，因为她不能动啊，她找人家照顾她呀。我根本不是过去的那个自己，我为什么不把我的一些影响跟影像把它清理掉？其实我的疼痛就是在帮我清理这个东西，只要不浮出台面上，你没有机会看到。好，然后我就开始在慢慢心里面在酝酿，我在酝酿着，我就去感觉到意识扩展的时候，我有好多个我在前面，我为什么要把我的焦点一直始终集中在那个 小时候被爸爸妈妈深深影响的那个自己，我的那个朋友也不过就看到我这么多个我的其中的一个，因为他对焦在我的身体，他帮我解读我的身体是什么原因，所以他读到了很多讯息。好，他有这样的灵感，他看到我的肩膀痛，他就帮我读出我肩膀痛的很多讯息。原来我的这个疼痛对应了我小时候我看到父母亲的关系的那种对我的影响。可是那个时候在听他讲的过程里面，因为他们在比如说我这个朋友在帮人家做治疗是用这个角度来看，可是你知道吗，当赛斯书一翻开的时候，赛斯的创造力啪马上就叮，就是我昨天那篇文章写的那个创造力马上跑出来，然后我就马上叮一下，那个也不过就是他看到的我的某一个自己而已，而且他是对应着我疼痛所产生的那个自己。我突然心情马上转变，我为什么要这么低落，为什么要被这些说法给困住了，因为这个说法会让我觉得不知所措啊！我要怎么做，我爸爸都走人了，妈妈虽然还在那里，我也不能虐待他啊。啊，对呀、啊，还有一个那个老板，哎，完全不用把他们放在眼里，啊，根本不是别人的问题。你小时候跟父母亲的互动，是因为你年纪小，好，我就说小孩子在学习，所以爸爸妈妈对孩子的影响有多深刻。好，那可是现在我长大了，你要跟自己，你长大了啊，长大了，为什么还常常把那个小时候的自己，好，一直站在你最主要的位置，然后还一直深受你父母亲的影响呢？你长大了啊。后来我也告诉我自己说，我长大了啊。好，现在的我跟过去的我不一样了，而且我有很多不一样的经验，而且我也在做着很多不一样的事情。你要深深的去意识到，意识到这个转变，这就是你的意识焦点在转移的过程了。好，你不再只是放在你的焦灼的啊那些问题上。你开始慢慢转移焦点的时候，我突然一想，是啊，好，我们常常都在讲你有这么多的可能性的自己，而且你现在感觉到你的力量，你就可以帮助过去那个小时候好在那里不知所措不知道该怎么办的那个自己，那你去帮助他。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哦，爸爸妈妈的问题哦，跟你没关系，你管那么多。我就开始跟他讲话了，我在跟我自己讲话。好，爸，甚至你可以把它写下来哦。我说爸爸妈妈之间的僵局，他们情感上面的问题根本不是你的问题，也不是你影响的。好，所以你放下吧，那个跟你无关。好，那个跟你无关。然后呢，你只需要好好的照顾你自己的感觉。好，你要好好的相信你是被爱的，你要好好的相信。好，即便爸爸妈妈这个样子啊，你有这样的爸爸妈妈，你一定还是有你的学习。好，而且你会有这样的爸爸妈妈，那都是你们特别挑选的啊，特别挑选的。好，那啪啪你就开始慢慢跟自己讲话啊，很多正面的一些鼓励自己的话开始进来。哎，然后你再带上观想，观想什么？观想你结晶的地方变成一颗一颗的细胞，开始闪闪发光，开始要散掉，结晶集中在那里嘛，所以你好痛，对不对？可是你开始观想，观想那个东西散掉，散掉，散掉。散掉是什么意思？我不执着，我不要执着，我不要执着。我再执着的话，就是我的那些感受都还会在啊。可是我开始带自己做观想，散掉，散掉的时候，好多的粒子本来结在一块，现在让它散掉。我昨天晚上马上看着看着做练习，做着做，我的心情就转过来了，一直嗨到现在，一直嗨到现在。我为什么要受到过去的影响？可是我昨天还在陷入在那种被影响的那种觉得很不舒服的感觉里面，家庭呀嘛庭。好，那后来我有一个好朋友，他说他这一辈子都在跟疼痛在一起，因为他有一条腿不方便，小儿麻痹，他现在在盐湖城。好，他是教钢琴的一个老师。那因为他的脚的关系，其实他身上全身关节都不舒服，那可是也一直磨到现在了，也有小孩，好，工作也很稳定，家庭很幸福，好，只是都跟疼痛在一起啊。我跟他讲说我五十肩很痛啊怎么样，他说这个算什么，他的疼痛就像呼吸一样，每天都在，随时随刻都在。哎啊，也好安慰我啊，我这剩啥。可是呢，这个疼痛就是提醒，就是提醒。所以赛斯他常常会打开你很大的视野。当我们在焦灼在一个方向的时候，赛斯的资料马上提醒你说，你就不止这样子啊， 你就不是只有这个样子啊。于是你的焦点开始转转转转到现在，我现在的状况是什么？我现在的状况常常有很多的神奇魔力在发生啊。你现在的人生里面有好多神奇的事情正在发生啊。上礼拜天那天在这里读书会，有一个同学买了一个火龙果，在楼下买的哈，好甜哦。火龙果很难买到甜的呀，有时候运气不好没有味道，红红的那种哈。后来我就想，嗯，等一下下去买，而且我忘了哈，又忙就回家了。回家结果我儿子的同学哈，哦，他真的很棒，他带我儿子去溪头度假。啊，因为我儿子因为最近开个刀，行动不方便嘛，啊，现在都围着腹围嘛，哈，那个架子，哇，有个好处哎，腰都快竖出来了。他本来好快啊，他一定要减肥的啊，椎间盘破裂啊，那就影响到行动，那现在就不可以随便乱动，哈，散散步还可以，可是腰不能动到。那他那个好朋友哎，就把他带到溪头去住，哈，那他们有住宿券，然后他们就在那里啊，怎么样？那送他回来。然后呢，看到我都非常有礼貌啊。然后呢，就在后车厢翻了翻，哎呦，我就看到后车厢好多水果，有一个好大的苹果，我一直在想着说，哎，他会不会把苹果给我？结果他拿出一个火龙果。各位，你知道这就是神奇的魔力。好，我来读书会，那个火龙果好好吃哦，我想要到楼下去买，可是我没有时间。好，但是我去接我儿子吃饭的时候，他的同学这么多个有。苹果啦，有芭乐啦，有什么的，我都很想要。我一直在看那个苹果，可是他为什么就选一个火龙果给我？你知道这什么？这什么意思吗？好，对，我想要，而且更好玩的，我收到一个简讯，他说我的发票中奖了。雅虎奇摩网站，我在上面买东西，好用。网购，那他有那个帮你保管发票的那个，我没有要嘛，电子发票，他竟然还会通知我中奖了耶！我只是不知道中多少钱，他没有讲中多少钱。后来赶快就说填资料，他会把那个发票寄过来给你。哇，这个，嗯，好赞叹雅虎哦！听说 Seven 也可以哈。你说什么？1000万？真的吗？会呀，有没有可能？会啊，看过我的命格，不是那种发大财的人呢。1000块哈，可是呢，可是我这一生的命格里面显示是不缺钱，对不对哈？可是不是那种很大的很多钱的人，许医师才是，找他要。我一生不缺钱，对我都在为我想要的钱都是为了基金会而已。我自己个人，其实你说欲求有多大嘛？能用多少钱嘛？对呀、啊，那可是哎，就这就是神奇的魔力。后来我就把我的焦点放在这些美好的事情上，哪怕只是一个火龙果，而且儿子的同学，哦，他帮你照顾了儿子，他还给了你一个水果。各位，小小的事情有没有大大的满足？你自己有没有 sense 到？有没有意识到？其实你一直在这些非常神奇魔力的啊、哦、这样的一个礼物里面呢，你一直都在得到这些神奇的礼物。所以我就让我的焦点尽可能的把不要再想我爸爸妈妈了，而且我心里面会对他们有埋怨，你们怎么把我害成这个样子，我这么善良，然后就慢慢把焦点转过来，转到看到这些非常美好的神奇的事情，就很开心哎，哇，就开始你就一直让自己的细胞开始活络起来，然后你就开始告诉自己说，我开始就是有一个不一样的人生。无论我过去发生什么事情，现在的我不是过去的我，所以现在的我一定有能力去改变过去的我，而且现在的我可以带着我过去那个很孤单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好，什么事都替别人着想的，现在把它拉过来，我要当一个自私的人，我从此就要当一个自私的人，跟你们昭告天下，所以换你们好好照顾我。好，那你可以给自己做一个这样的声明。好，那这个声明我不是只有嘴巴在讲这句话，好，我要照顾我的过去，我要改变我的什么什么的，不是只有嘴巴讲，同时在你的心里面去做一个冥想的练习，它会更实质的啊，有一个呈现出来。所以我那个时候也就开始在冥想我这些关节的结晶慢慢散掉，当然也不是一两天就那个了哈，因为我们还有很多也许还要慢慢的去看见的地方。好，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当我们看见我们限制性的想法， 看见我们有某些让你产生痛苦的一些行为模式，最好的方式是不要怕，就去看吧，然后让那个痛苦的情绪流过你吧，就进入到那个情绪里面。好，有些同学会问我说啊，看到那个痛苦的情绪啊，接着怎么办？我说不要办，就让那个痛苦经过你。你抵抗它，你要花更大的力气，可是你让它经过你，就像把闸门打开，它反而就流过去了。好，那这个过程你常常练习哈，它可能以前十天半个月的，可是现在也许一两天它就过去了，一两天它就过去了，很快的就流过去了。好，当然我们也在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所谓意识转变要提升的一个阶段，所以你个人其实也冥冥之间得到了很多助缘。各位你看，我们这种团体以前没有啊，以前有几个人在念赛斯？没有啊，现在到处都有人在讲赛斯，即便不知道赛斯是什么，可是都有人在讲。有没有一个整个大环境的氛围在改变？所以你个人的转变比过去要快得多，因为你是在一个非常不同的能量氛围里面，只要你自己还继续的在努力着，好，那这样的大的能量氛围会影响你，你自己个人持续的学习，这样的一个能量氛围也会一直影响你，也会一直影响你。好，所以我觉得我有点在剥落的感觉，剥落的。好，然后就跟我的身体说，来吧，哪边痛赶快都出来吧，好，让我有机会来面对。好，那不凸显出来你真的不知道，哎，你真的不知道，嘿。
比如说我们去面对它，我不晓得是不是练赛斯的一个感觉，就是说我想我自己的以前的消费行为可能是透支的，所以会造成我自己某些状况，我就在想说我自己用的东西可能到我老都不用买，可是我当我去面对这个东西的时候，自我检讨嘛，完以后不到半大概不要半天，马上跳出一个感觉告诉我说，那我有没有想过说，像现在物价这么高，这几年以来都这么高，那我这些钱完全是可以省下来的，那是我自己的自我欺骗还是练出来的？
当然是练出来的啊，要骗自己也没有那么容易耶，对不对？好，当然是练出来的，因为你的想法不知不觉的怎么多了好几种选择，有没有？你过去怎么想就是那一两样啊，没得安念，没得安乱哈。可是你现在有很多不同的想法，哎，像物价这么高，好在当年我有浪费，好在当年我买了这么多用不着的东西，我现在就不用花钱买了，这叫囤积货物啊。
对啊，我是这样想。
你这样想有没有比较开心？对，哎，你看，开始停止自责，有没有？假如我们是另外一个想法，说过去自己怎么那么浪费，买了一辈子都用不上的东西，哎，你这样也提醒我，哎。我们也买了很多一辈子都不会穿的衣服啊，对不对？哈，那挂在那里晾在那里这样子哈。可是你看现在物价那么高，还好，再把它拿下来。这就是改变想法。你说自我欺骗吗？你是不是欺骗自己？你自己会知道。啊，所以你讲话内容的能量，它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是没有办法作假的，你自己会知道。除非你还在自我欺骗当中。好，那你就会让你讲话对你的影响力会不一样。好，那真正的一个转化，有点你真的会打从心里面有一种开心的感觉。假如你没有真正转化，或是这句话对你来讲只是自我欺骗，你的感觉其实上不来的，你的开心的感觉是出不来的，甚至根本停不了多久，啪一下又会落到原来的模式里。那个好的家在那当中有偷嘴，对吧？而且嘛，没有能力偷嘴时阵哈，哎，我起码有过偷嘴的经验。好，人就是在累积经验嘛，对不对？想来想去，一定要想到自己很开心的想法就对了。哎，来，同学还有没有什么？来，哎，这个传一下麦克风。好，我们让这位年轻的美眉送一下麦克风。往上推。
我最近是看到那个个人实相的本质，那个徐医师在讲，他说困难点就是突破点。好，那我就是接触赛斯以来，我觉得那个觉察能力是有提升。好，那 刚嘉珍讲到，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自己的困境的时候，一开始
我好喜欢他说嘉珍刚刚讲到，他没有加老师，你好大的狗胆，你没有加老师。
好，那一开始会陷在那种就是困难的那种情绪里面，那真的看别人是比较简单的，那发现自己的时候就一开始也是会有那种挫折，只是有困难，那慢慢发现那个线索有时候其实不只是一个，可能两个三个慢慢挖。那刚贾正老师他是好是有提到说我们转移焦点，让那个不一样的自己来协助这个有困难的自己嘛。那我们可能可以借由这种方式来转移。那我的问题是说，其实那个好的自己可以来影响这个有困难的自己，但是反过头来这个不好的自己其实也在影响其他的自己。好，那老师刚刚提到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可能就是在那个情绪里面只是让它流过去，我觉得这是一个宣泄的方法。那我想要问的是，那我们终究这个困难的自己是不是还是要想办法去，要不要去解决，还是说当这样的过程完，那个问题那个困难的自己就迎刃而解，还是说终究还是要去处理一下这个困难的自己，这个问题才算真正的是把它处理掉。
嗯，好，这个问题很好，很多人会这么问，对不对？可是这个问题就是头脑在问的问题。好，我们开始来分辨头脑在问的问题，就是说怎么解决。那我困难的自己还是在这里啊，虽然我有另外的自己可以帮助我去面对有困难的那个自己，好像帮了他的忙，可是那个困难仿佛还在。好，那我说我也许找到一个非常热情洋溢的自己，那我回过头帮助那个老师，心里面好像处在一个非常孤单孤独感觉里面的那个自己，可是那个孤独感会不会三不狗席给我造出来？会，还是会，而且甚至于也许他对我现在来讲也许也是某些特别的滋味啊，因为其实我常常会处在一个单独里面，可是他并不是过去的那种不知所措的单独，大家了解吗？你常常很多时候你需要自处啊，因为我们要静心哈。我常常会在自己的这个状态里面。好，那当你有一个，当你看到那个更有力量的那个自己，在帮助那个有问题、有困难、不知所措的自己的时候，好，这每一个自己它都是同时会存在。可是状态在于我们的注意力。我一直在强调焦点在哪里，我现在焦点在一个热情洋溢的自己上面，我相信那个孤单的自己也还在那里，还在那里，可是他对我现在的焦点而言他是模糊的，甚至于后来我根本完全用我热情的自己取代了他，你知道这个意思吗？我取代了他，可是在一个更大观点来看，那个孤单的自己、寂寞的自己、不知所措的自己、有力量的自己、热情的自己，它是同时都存在的，只是我们让那个孤单的自己走上另外一条路了，就说他的命运跟现在我的命运我没有帮他连线，我之前的连线就是我现在的孤单寂寞，我是跟我小时候的那个孤单寂寞连线了，所以我其实前一阵子心里面常常有一种受够了，受够了，怎么都是我一个人啊，在面对很多问题，我有一种受够了的感觉。这个时候，我相信现在的这个我跟过去那个孤单的我是连线的，有没有？就是我们的人生就是从那个状态一路走到现在，就变成现在的我。可是我刚刚说我有一个非常有力量的自己，热情的自己跑出来了。好，这个是后来我在人生过程里面修炼出来发现的。其实我有很热情的自己，我小时候有没有一个很热情的自己？有，我非常热情。好，我会打抱不平，我会带着很多小孩子上山去找蛇洞，哈哈，我胆子很大哦，抓鱼啊，干嘛干嘛，爬树啊，我有一个非常好动热情的自己，什么都不怕的自己， 可是我也有一个非常容易悲观、悲伤、寂寞的自己，你知道我意思吗？然后我现在一个有热情的自己，我开始发现之后，我不再只是跟我过去那个孤单寂寞的人生连线，我开始连到另外一边去了，你懂我意思吗？我要去连到那个小时候，好，这个像个野丫头一样的那个自己。赛斯讲过，当你的过去有每一个时刻都有很多的选择，你有一个热情的选择，有一个孤单的选择，对不对？可是你那个时候，你现在的记忆，因为你孤单，所以你连线记得过去孤单的那个自己跟过去的生命经验。但是你现在自己改变了，我发现我热情的自己，我发现其实我并不孤单，大家都对我很好，好，我们都可以做好朋友，我并不孤单。这个时候我想到我的过去，我容易想到我当野丫头，我当很热情，我有很多其实我人缘很好的那个自己，我的人生开始连接到不一样的过去，你懂我意思吗？那原来那个孤单寂寞的小女孩，她可能就又有另外的人生，她开始在发展。赛斯说，每一个自己她都会有她个人的发展，只是当下的你想要跟哪一个自己连结，你懂我意思吗？假如你连结的够深刻，热情的自己连结的，你把她照顾得很好，那么孤单寂寞老是不知所措的那个自己，他就比较隐微，比较模糊，他会变成你某的有些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再会跑出来，可是你很快又恢复的时候，那个小女孩又走掉了。 你现在了解我意思吗？好，每一个可能的自己并没有消失，可是他们都走上自己的道路。好，包括赛斯在讲，他说我们每一个念头都走上自己的道路，他们都开始在发展。好，你有一个主要的人格，焦点人格在这个实相里，大家看到我的焦点人格，可是我有很多片段体，就是一个念头出来它就产生一个片段体，片段体就发展了他的人生。你现在了解我在讲什么吗？对，好，所以为什么说要意识扩展，就是你可以看到更广，看得更广，你可以更能够连接上你这么多不可这么多同时存在又这么不同的自己。现在知道吗？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也许你过去从来不知道自己能够跳舞啊。好，那像红通他为什么会画画？他三两天他就会画了，他突然就会画了，他根本不用学，为什么？会不会有一个自己早就很会画画了，他只是连接上了？好，我们说透过直觉心电感应连接上了。所以为什么要开启内在感官？你内在感官常常就是透过直觉啪一下子突然连接上什么，突然接收到什么讯息。你看鲁伯他的心灵政治里面，好，他有一个心灵图书馆，那个图书馆是什么？他只要一开始意识游离，他可以随时在那个图书馆找出资料，然后来到这个物质实相来。他有一个图书馆哦，他随时去取资料过来哦。那他是不是连接上了？好，他不是写了那个威廉詹姆士的好一个哲学家的日记，是不是？哈，他有写这个书。那威廉詹姆士也是过去的哲学家啊，跟他连接上了。那你有没有很多的自己散落在各地？你可不可以连接上？你就要跟那个热情洋溢很喜欢讲笑话的那个自己连接上。